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我当时浑身上下就鸡皮疙瘩直冒，这笑声我真是太熟悉了，就是那句笑面师的。这玩意儿还真是阴魂不散呢，没想到竟然一路追到了贺连归的墓里。张金牙显然也认识这笑声，一听脸色当时就变了，咒骂道：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玩意儿怎么来了？说到这里，张金牙连忙招呼忙着摸金的胖子，就说：行了，差不多得了，来个大号的，咱们得闪人了。这时候我们几个已经做好了撒丫子逃命的准备。笑面师这玩意儿憋了一身的阴气怨气，肉身基本上刀枪不入，擅长枪械一类的罗莎肯定奈何不了他的。吴胖子就一盗墓的，点灯摸金在行，对付这玩意儿他也不擅长。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一队人里没了青衣，也就只有张金牙能和笑面师来两下子。只不过张金牙可未必是这东西的对手啊。眼下青衣被困在高仙之墓里急救难测，估计没填上第九个煞气穴以前，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放弃的。至于帮我们，那就更是做梦了。我们似乎除了逃跑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留下来陪我。
一道充斥着怨毒的声音在这时候响起，紧接着一个黑黢黢的瘦小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主墓室门口，轰的一声，墓门直接关上了。我心里一沉呢，他娘的，这墓门关上了，看来我们是跑不掉了。这笑面师不愧是有智慧的脏东西，竟然还知道关门打狗。这时候笑面师已经一步一步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因为主墓室里光线暗淡的原因，所以刚开始时候我只能看清他的轮廓，一直等他走到我们面前才终于看清了这笑面师的容貌。他长得和正常人其实差不多，最起码脸上没有血肉模糊的狰狞模样，也没有类似大粽子一脸尸斑或者是皮肤铁青的样子。总的来说呢，他并不吓人，只不过他一直在笑，嘴角已经咧到耳根子上，连智齿都露了出来，好像是嘴巴横向割裂了一般，看起来相当的诡异。头上扎着发髻，身上穿着是一身汗潮以后才出现的虚居身衣，身高约莫1.65米到1.7米之间，走起路来特别轻快，几乎是几步之间就窜到距离我们不足30米远的地方，瞅着我们一个劲儿在笑着。阴森森的笑声在整个墓室里回荡着。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面对这个东西了。前两次险些丧命在这个东西手里。第一次面对它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发怵的。不过因为墓门被这东西给关上的原因，我们要逃跑已经没路了。只能尽力说服自己直面这东西，一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终于平静了许多，沉声说道：这才是你的真实面目吧。
你一定要死。
那笑面师一脸怨毒地盯着我。
你不死，很多很多都不高兴。
我一听这笑面师的话，顿时扬起眉头，似乎我遭遇的这一连串的事情根本就是有人或者是有东西想要我的命啊。反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想让我死？我盯着这个笑面师问出心中最好奇的问题。我是确实想不通，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屌丝而已，怎么会蹦出这么多脏东西来要我的命呢？那笑面师这时候又阴森地笑了起来。
这里是我的地方，你们几个都得死。
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似乎不如变成人的模样时候说话利索，但大致的意思我还是能够听懂的。这笑面师似乎就属于这赫连圭的墓里的。一个有关笑面师的大致推测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前面提到过有关笑面师的形成原因，大概就是说一个人在极端疲惫的时候，身体出于自我调节会进入一种类似假死的特殊休眠状态。因为这种休眠状态让人感觉很舒适的原因，所以睡梦中他们脸上会情不自禁地带上笑容，但是呼吸却停止了，通过皮肤毛孔来吸取氧气，以至于被人误以为死亡，直接钉进棺材里，然后给活埋在阴气特别重的地方。通过皮肤还呼吸的他们，因为装在棺材里吸收不到氧气，就只能不断吸收阴气，这些阴气与他们被下葬之前吊着那口阳气交感，最终形成一种人不人尸不尸的东西，在地底下埋上千万年不腐烂不说，面目仍旧栩栩如生，脸上带着下葬前的笑容，一开棺就会立刻醒来，所以被称之为笑面师。再看这东西身上穿的屈居深衣，在古代一般只有劳作的人才穿这样的衣服。综合这一切，我猜测这笑面师生前很可能就是当初给赫连圭修建陵墓的工匠之一。赫连圭死的时候正值壮年，根本不可能提前给自己准备殡葬事情，匈奴人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再加上他是横死之人，所以这座古墓应该是赫连圭死后临时修建的。当初修建的时候想必是非常仓促，为了保证在赫连圭的尸体腐烂之前就能下葬，当时赫连伯伯的监工肯定是拼命地压榨那些工匠的劳动力，让其日夜劳作，累死的人不在少数，这具笑面师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并不是真死了，结果他当身的情况之下，人家肯定不会管这细节的，随便挖个坑给他埋了。他在这里吸收怨龙地的怨气阴气，最后也不知从哪得到一口阳气，一下子起尸变成这笑面师了。见到笑面师的真容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推测十有八九是对的。孽畜，想留下我们，先给我倒爷一棺再说。这时张金牙一声大吼，竟然从背包里取出一把桃木剑，咬破舌尖，在手里捏了一个印诀，就朝笑面师扑了过去。罗莎也不含糊，一看张金牙动了，顿时从靴子里抽出匕首，沾上自己的羊血和黑子，成犄角之势扑了上去，两人一狗合力去围攻笑面师。朱家小子，跟胖爷去敲木门。胖子一声大吼，估计已经拿金斧把煞气血镇住了，离开赫连环的棺椁，趁着张金牙他们围攻笑面师的时候，带着周静跑去撬和尚的木门。这些人动手太过突然了，弄得我一时之间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其实主要还是我对这笑面师心里有一定阴影，见到这东西双腿开始打桩似的粘在地上，完全乱分寸了。直到听到张金牙的惨叫之后才终于醒了过来，扭头一看，只见张金牙他们两人一狗围攻笑面师仍旧落进下风，那玩意儿刀枪不入，沾了阳血的凶器都伤不到的，还把张金牙打得嘴里吐血。
我说小天哪，你他妈愣着干啥呢？
张金牙被打飞之后爬起来又扑了上去，一边对我吼道，
这玩意儿太凶了，哥们失算对付不了，你快抄刀，大家并肩上啊。
并肩上有毛用啊， 我嘀咕了一句，心里也着急，可硬拼真的不是办法。这肖敏是有道行了，没有青衣那本事，我们几个上去也是送菜，还得想想其他法子。忽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为什么我不用请神术呢？虽然我只是初学，能请来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节骨眼上总得试试吧。想及此处，我已经有了决断了，二话不说拿下背包，从我背包里拿出一炷香，这香是请神用的一种香，具体什么成分我也不知道，反正味道类似于檀香，但是又比檀香清雅三分。当初我跟青衣学习请神术的时候，青衣送给我的，数量可不少，足足一大包，得有几百只。青衣说这香能沟通阳间和幽冥，燃香请神，香灭神走，如果在香燃期间一直没有请到什么神的话，就必须立即放弃，沐浴斋戒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能再次尝试。若是立即尝试的话，那些本来就不待见你的鬼神就得找你的麻烦了。我把香插在墓室地砖中的缝隙之上，这打火机踩点上，顿时一股香气传出。这香气很特别，闻到之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盘坐在地上，开始按照青衣教给我的手势，手上不断地变换印诀。这应该是道家印诀，具体的含义我也不知道，只是照猫画虎。这一刻我心中特别宁静，所有的杂念几乎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没过多久就感觉自己的意识开始飘忽了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喝酒喝多了一样，整个人飘飘忽忽的。然后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一片非常奇特的世界，四周雾气蒙蒙的。居然有个小鬼，一道极其狰狞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一团黑雾中斜过着一张巨大鬼脸飘到我的跟前。我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成功了，当下我连忙说道，小辈葛天中在阳间遇到魑魅魍魉作祟，他来请各位前辈助我降妖除魔。此话一出口，四周顿时响起无数的尖锐叫声，一团团黑雾在远处飘忽的。我操，请来这么多呀。我一愣，青衣说过请神术一旦施展，只要是肯现身让你看见的，那就一定是愿意帮助你的阴魂。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施展这门术法竟请来这么多鬼，难怪青衣说我这种先天阳弱的人特别适合学习请神术。我一时间有些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于是便开口说道，晚辈遇到一具笑面师，不知哪位前辈能助我降妖除魔呀。这话一出口，四周黑雾呼啦一下全部消失了。都被吓跑了？我一愣，顿时苦笑了起来。不过就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一道阴沉沉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哦，你这小家伙有意思，既如此二爷就帮你一把，跟你走一趟吧。
声音刚落，远方忽然飘出一团阴气，等那阴气消散的时候，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鬼东西一蹦一跳的往我这边蹦来了，脑袋上扣着一顶高高的帽子，帽子上写着四个字，你可来了，嘴巴里伸出老长一截红舌头，快垂到胸口了，有些狰狞。一看这位的模样，我当时如遭雷击呀，他娘的，请人给白无常白二爷请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